昨天我们讲了徐家印和潘石屹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万科和王石最近的境遇。这两者啊，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那可是天差地别啊。这徐家印在最风光的时候，一般的公众也认为他是个暴发户，穷的就只剩下钱了。你想想，坐着私人飞机到巴黎去吃饭，一顿饭花10万美元，在私人飞机上跟什么李伯潭他们呀，这大斗地主啊，那开着好几架私人飞机啊。然后呢，两会期间那自己带着一个爱马仕的皮带，是吧，那一个皮带10万块钱人民币，给人感觉就炫富嘛，穷的就只剩下钱了。当然他现在啊确实穷的连钱都没有了啊，那全都给剥光了嘛。但是王石可不一样，万科可不一样啊。这万科长年以来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中间的三好学生啊，是整个中国公司治理过程中间的标杆啊。那么用王石的话来讲啊，那万科实际上在创造一家伟大的公司。为什么说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呢？首先万科啊，它没有实际控制人，它是一家公众公司，股权非常分散。但是万科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这个职业经理人的团队啊，不但专业，同时道德楷模还非常高，是吧，都是雷锋嘛。那么这些人就带领着万科这些年啊，创造了中国公司治理格局上的一个标杆，为股东在不断的创造利益啊。那你想想，他们不仅仅创造财富，还在创造着社会财富啊。但是就是这家万科，就是这个王石最近遇到麻烦了。4月12号啊，17点55分，凤凰卫视的综合台的台长秦峰发了一个微博，他说王石被抓了。这个发出来可不得了，那是一个深水炸弹啊。那底下很多人问他，真的假的呀，王石能被抓？王石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来人一直跟田朴珺在那搞红烧肉呢，对不对？那他怎么会被抓呢？底下人就问他，真的假的呀。一个小时之后，人家王石的太太田朴珺就发微博了，肺都气炸了，说我们是法治社会，造谣者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马上否认了。然后7点23分，王石也发了一个社交媒体啊，他说一切安好，把造谣者交给法律处理。然后呢还发了一个带动态地点的，动态地点就在深圳，那说明人还能自己发手机吗？没被抓，被抓的话肯定没手机了，对不对？那很多人就去问秦峰，你造谣啊，你看到了吗，人家王石夫妇都出来辟谣了啊。结果秦峰当时还嘴硬啊，他说露面不等于没有被抓。但是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那秦峰好像盯不住了，还是把这个微博给删了啊。那么王石到底有没有被抓呢？那当时关于这件事情啊，市场上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就认为王石根本没被抓，是吧，就是秦峰造谣。但是呢秦峰这个人有点来头啊，人家是红二代啊，同时是凤凰卫视综合台的台长啊，在香港离深圳又比较近，消息也比较灵通，过去他在网上爆料啊一般都比较准，那这次啊给人感觉也不像是空穴来风啊。另外一个，那秦峰后来不也讲了，你露面不等于没有被抓，言下之意啊，其实王石啊是被有关部门叫去问话了。那有关部门大家都理解，那中纪委嘛，监察委嘛，那么对王石这种人不一定直接就给你弄到派出所里头传唤，那可能先给你叫去之后啊，先配合你调查问题，问你问题嘛，问完了之后呢，一般有两种情况，有的情况比较严重，直接就留置了啊，就关起来了，指定地点指定居所交代问题。另外呢一种呢可能没问题就放了，或者说问题不那么严重，或者说是没有确凿证据先把你放了。所以秦峰的那句话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王石他其实被有关部门带走问话了，但是只不过现在还没有特别确凿的证据，于是呢又给放走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啊对王石也好，对万科也好，打击是非常大的。而且啊其实王石啊就在这种传言被抓的边缘啊，对于万科这家公司来讲其实已经不算新闻了。今年1月份，王石的接班人余亮他的年满60岁退休了，刚一退休没几天，财新就发了一篇文章说余亮失联了，已经失联2周了。当然余亮没有出来辟谣啊，因为余亮确实失联了，已经被纪委给摁到那儿了，他也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再发手机了。至今余亮已经失联好几个月了。那你想想，余亮就是王石的接班人呢，前万科的董事长啊， 刚一退休就被抓起来了啊。再往前一年，2025年1月，这万科的总裁祝九盛也被有关部门带走了。带走之后，一直到2025年10月份被正式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你想想，万科的总裁被抓了，万科的董事长也被抓了，那万科整个高层从2022年到2026年啊，据说有16位不是被抓就是已经被判刑了。那你最后抓到王石这个地方也合乎逻辑啊，合乎情理啊。但不管怎么样啊，万科这个过去啊在公众中间一直树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品牌，到此为止已经基本坍塌了。而且资本市场还在不断传来坏消息啊。2024年，万科呢是上市31年以来的首次亏损，一下就亏掉了494亿。你想过去啊，这都是三好学生啊，年年分红啊，年年这个利润在增长啊，完蛋了，亏了494亿。到2025年的时候，亏损820亿，这两年合计加起来一共亏了1314亿，把万科上市之后31年分红派息的所有的钱，这两年的时间就全部亏光了。而且啊，他的现在的有息负债达到了3000多亿啊，负债率已经78%左右了。我看啊，已经非常危险了啊，他离破产的边缘也已经差不多了。那你想想，昔日的一个三好学生，到现在变成在一个资不抵债的边缘挣扎，万科到底怎么了？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万科啊这个理想国覆灭的故事。万坡这家公司啊，大家都知道，早年王石在深圳创立的啊，后来在公司搞股改的时候，人家王石啊高风亮节，人家都给他股权他都没要，他就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他拿的股票啊跟那个任正非在华为差不多，他大概就是0.0几%啊。但是就是这家万科公司上市以后啊蒸蒸日上啊。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啊，哎，有一本书叫《学习万科好榜样》，这万科这家公司啊，处处方面都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其他这些企业望尘莫及的标杆。比如说以人为本，人才是最大的资产啊。然后呢，专业化的地产，然后怎么融资，怎么处理危机公关，洋洋洒洒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到2015年的时候，冯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也叫《学习万科好榜样》。他在这篇文章里头啊，充分肯定了万科这家公司。他说：“你看，中国的企业做慈善的，有的像陈光标是吧？拿了钱之后就撒钱。其实另外一种，就是你像万科一样，你把你自己的企业做成一家公众公司，不断的创造公众财富，那这其实也是一种慈善的。而且他讲了，他说万科为什么说是好榜样啊？其实，在地产过程中间，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呢是香港模式。”香港模式啊，土地都是政府控制着啊，所以香港地产公司都是跟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那几大地产公司，一下子占据了香港地产的70%。但是他说，美国的这个地产公司跟香港模式不一样，美国的土地供应量几乎是无限的，那么你这个公司呢，你贷款呢都是高度竞争的，贷款利率也都是非常透明的，你这个地产公司，你如果不能通过专业化的运营，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市场中间生存或者长远发展。他说万科实际上走的就是美国模式，万科的成功就是美国模式的成功。学习万科好榜样，万科必须要靠自己的职业经理人的专业性，包括他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啊，这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来创造了一家伟大的公司。学习万科好榜样。到了2014年的时候啊，万科呢在自己的万科周刊上啊发表了一篇宣言，这篇宣言呢叫事业合伙人宣言。这篇宣言啊，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的地产史上，在中国的公司史上都值得书一笔。我在这里啊给大家念一下啊，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致敬166年前的共产党宣言，整个文章基本都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的模式写的。你看啊，开头就写了一个幽灵，事业合伙人的幽灵在大梅沙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房地产圈的一切势力，野蛮人和黑嘴，带路党和五毛，香港的激进派和华尔街的资本家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事业合伙人不被他的反对派质疑呢？ 又有哪一个怀疑论者不拿事业合伙人这个名头去回敬更进一步的怀疑者和自己的论敌呢？从这一事实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事业合伙人已经被圈内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事业合伙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自己的宣言来反驳事业合伙人的谣言的时候了。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话全都是共产党宣言中间的原文，他只是把那个共产党、共产主义换成了万科的事业合伙人。紧接着他讲啊，他说人类一切经济单位的历史都是资方和劳方的斗争历史，要么的是店大欺客，要么是客大欺店。到了近代之后发明了职业经理人的制度，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职业经理人的制度也有问题了，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啊应运而生。他最后再讲到啊，他说事业合伙人是为股东和自己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也是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啊，那不是共产主义吗？对吧？总之事业合伙人到处都支持一切组织创新的革命运动，最后事业合伙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开发商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事业合伙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双手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达到，让旧的体制在事业合伙人革命面前发抖吧。事业合伙人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有旧的观念的枷锁，他们将获得整个世界。瞧瞧，原文抄袭共产党宣言。与1848那个宣言不同，166年之后的这个宣言是一个关于梦想的宣言。我们梦想有一天这个公司会以新的样貌重生，真正实现它的信条，让建筑赞美生命。我们梦想有一天在梧桐山的凉棚里，深圳事业合伙人的儿子将能够跟新疆公司事业合伙人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们梦想有一天甚至连那个路都很堵、霾很大、风很干、侯门深似海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市场经济的绿洲。我们梦想有一天公司市盈率飙升、离职率猛降、自我颠覆之路成坦途、耳立之年生如夏花。写得好啊，激情澎湃啊。应该说啊，这篇事业合伙人宣言啊，万科的职业经理层啊，他是构建了一个理想国，构建了一个乌托邦。这个理想国和乌托邦啊，就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公司治理模式。这个理想国和乌托邦的产生啊，应该说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呢，大家都知道，万科呢，它是一家公众公司，没有绝对的控股股东。它在低估的时候啊，在资本市场上经常遭遇啊一些恶意收购。我说的这个恶意收购啊，是打了引号的啊。万科的视角是这么认为的，军万之争，包括后来的保万之争，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都赫赫有名啊。当时这个保万之争，姚振华那就是也是拿杠杆啊，收购万科的流通股，那他希望能做成大股东之后进入万科的董事会，操控万科的董事会的控股权。那么万科的职业的经理层肯定是不愿意啊，他们认为姚振华他们这是野蛮人呐、啊，他们要抵挡野蛮人靠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职业经理人加起来的股份也都非常少，不到1%啊，那人家真进来之后，你公司治理结构你就不保啊。所以他们就希望搞一个事业合伙人制度，通过事业合伙人制度维护自己在公司治理结构过程中间的话语权，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呢，这个也是这个万科啊，在上市以后不断的为股东创造利润呢、啊，但是这公司的管理层啊，给人感觉赚的太少啊。但是赚的少吧，其实也不算太少了。你比如说2010年以后，万科开始实行这种跟这个利润挂钩的奖金啊。你像这个余亮，2010年以后啊，他的这个薪资就涨到1000万以上了，当时是中国最贵的 CEO。2011年继续涨啊，涨到1300万呢，然后再加上他这税后的奖金呢，他一年合并加起来2000多万人民币，那已经非常多了啊。 但是万科当年的利润多呀，一年可能上百亿利润呢，那你这一年才2000多万还是太少，而且你余量你拿2000多万，那其他人呢，管理层呢，那都打工的能拿多少钱呢？所以给人感觉万科创造了财富，管理层没有充分的分享。于是人家余亮就说了，我们搞这个事业合伙人呢，就是要共享整个公司发展的利益，同时也要共担整个公司发展的风险。那这个呢非常现代，对不对？那具体这个事业合伙人呢到底怎么搞呢？两个大方面。第一个呢，2010年到2013年啊，这万科的管理层啊，那不都有奖金吗？这奖金呢他们一直都没分。到2014年的时候，这几年的奖金滚存在一起，一共有14亿人民币。于是这14亿人民币啊，他们呢这是加起来是一共是1320名管理层，这么多钱啊，最后呢就在银行啊这个理财市场的配资之下，加了杠杆啊，就成立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就在二级市场上开始买万科的股票。那你想想，你看人家都不是内部的增资配股啊，就直接在二级市场上买，这个平均购股价大概就是8-9块钱人民币，一共最高到2015年的时候买到了7.79，那是跟整个公司发展共存亡嘛。公司未来的股价涨了，人家这些职业经理人也能拿得更多，对不对？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叫跟投制度，因为你整个合伙人制度那1320人，但整个万科呢有3万名员工啊，那底层员工不可能人人都是合伙人，对不对？那底层员工怎么办呢？万科又发明了跟投制度。万科全国每年几百个上千个项目啊，搞这个项目的时候要求你这项目的这个员工你必须跟投，你跟投的话人家设计的也很科学啊，叫劣后分配。什么叫劣后分配呢？就是说你这个项目本身万科一年的平均利润是多少，社会平均利润是多少，超过这平均利润的部分，然后才给这些跟投的万科的员工进行分配。当然分配的最后的数额也比较高，高到一定程度上可以拿到他跟投资金的1.2倍，也就一个项目你就可以赚120%。那这个不就是把项目的这个发展跟你员工的利益也都绑在一起了吗？你瞧瞧这个事业合伙人的这个计划啊，就把公司的发展跟公司每一个员工，包括基层员工，也包括这个职业经理人团队的利益深深的捆绑在了一起，共同分享公司发展的前景，也共同承担风险。特别棒吧，乌托邦吧，理想国吧，这里头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有的只是互相之间的共赢、双赢、多赢这样的一个局面，对不对？所以当时万科的这个职业合伙人制度出来之后啊，市场上一片赞誉啊。但是这个事业合伙人制度经过这过去的十几年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彻底的破产了。这个破产呢，实际上到2018年、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见到一些端倪了，因为2018年、2019年整个房地产市场啊，那开始进入到下行空间，30条啊，各个方面啊，那真正被暴雷出现在2024年。2024年1月份，烟台跟那个万科长期合作的一家公司啊，人就是在自己的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爆了一个大料啊，说万科常年以来啊，就在这个偷税漏税的管理层。怎么偷税漏税呢？就是说万科当时在全国各地跟很多其他的开发商合作，万科只占很小的股份，出很少的钱，然后呢那些公司拿大钱啊，然后呢挂着万科的品牌嘛。那个对方爆料的就是这么一家合作公司，这家合作公司呢就讲，他说万科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虚开增值税发票，什么贵买贱卖等等啊。他其中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说有一家公司叫这个吉林新土木公司，这家吉林新土木公司啊是万科的全资子公司，给万科啊当时做什么装修的。他说就在烟台这项目中间啊，这个万科呢给这家公司打款打了4400万，而实际上这家新土木公司自己是不做装修的，又把工程转给其他公司，转款这个钱呢实际上的成本只有450万。你想想450万的成本转过去4400万，那剩下将近4000万呢干什么了呢？ 最后都被万科的管理层以什么跟头分红啊等等方式就全给分了。这还是烟台这一个地方，你想想全国那么多项目，那你的万科的管理层到底捞了多少钱呢？那他这个一爆料出来之后，万科马上就回应了，说都是假的，根本没这回事，我们都调查了，最后让警方都查了，警方都说不予立案了。万科当时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呢。但是当时实际上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啊，对万科的公众形象打击是很大的。资本市场啊，很多人不相信，股价也开始往下掉啊。当时呢，万科最高的时候股价都三四十块嘛，那个时候都掉到九块了。当然也不是这一天掉下来的，从那个2019年之后，万科的股价一直往下走啊。那么真正具有爆炸性的这个问题爆发是2025年1月，就是万科的总裁祝九盛被有关部门带走。祝九盛啊，在万科啊，他实际上是负责万科的彭金所，万科的融资，万科作为一家地产公司吗？需要钱吗？万科就自己搞了他自己的这一个融资体系。这个融资体系啊，他怎么融资呢？他就你比如说万科有很多销售回款，然后呢还有一些应交的税款在账上趴着很多钱啊，万科就以2%的利率经过自己的财务公司注资到彭金所里面去，然后彭金所拿这个钱之后呢，他放贷放给谁呢？首先是放给自己万科的基层员工，叫跟头贷。那万科的员工不是要在那个项目里头要跟头吗？跟头那没有钱呢，万科的彭金所就给他们贷款，贷款利率是10%，这是一种贷款啊。还有呢，就是给万科的那些中间商、承建商给他们贷款，那贷款的利率就高了啊，15%到18%。赚的钱呢，就都给万科的管理层了。这件事情啊，现在随着祝九盛被抓，基本上已经坐实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操作方式啊，基本上是万科的管理层在收割万科自己员工的韭菜啊。你想想，万科这些员工要去跟头，没有钱，10%的利息贷给他，那这中间的差价是8%呀。然后这个赚的钱全部流到了万科管理层的个人腰包，这就属于实际上窃取上市公司利益了啊。当然最后彭金所爆雷了，到后来那个8亿资金呢没还上，咱也不知道是跟投项目爆雷了，还是那些承建商爆雷了。总而言之，这彭金所也基本上就倒台了啊，祝九盛就进去了。另外一个就是万科还有一个表外的财务集团，这个财务集团的头叫何卓。这个何卓呢，他们呢是怎么搞呢？就是拿这个钱呢给万科的项目去贷款。你比如说万科你很多项目吗？你要盖楼啊，你买地啊，这个都你都需要钱呢、啊、这何卓的这个财务公司就给他们贷款，这个贷款的钱也来自于万科自己的钱，而最后的收益呢也都给了万科的管理层。据说啊，就是整个内部的贷款体系啊，他可以把那些项目中间30%到40%的利润全部截留，截留之后都给了整个公司的管理团队。现在何卓也已经被抓起来了，正式刑事立案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整个万科内部的腐败啊，实际上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紧随其后，就是他的跟投项目也出了问题。跟投一开始啊，规定啊，他不是要全部强制跟投吗？一开始5%，后来说是10%的比例跟投啊。但是大家看一下万科的报表，在这个整个这个房地产景气周期的时候，大家都纷纷跟投，然后到了房地产下行周期的时候，他们都不跟投了。大家可以看一下2024年到2025年万科自己的年报里面啊，万科内部没有一点跟投的了，大家都不跟了。那整个跟投项目这个计划应该说已经彻底的破产了。也就是说，经过10年的实验，这个所谓万科内部的合伙人制度啊，应该说是彻底的失败了。这个彻底的失败啊，要我看有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万科的这个所谓的啊，就是合伙人制度啊，它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期权。为什么说不对等呢？合伙人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呢？合伙人制度的核心啊，是你所有的合伙人要为这家公司的经营啊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你这1320人跟万科的这个发展啊，你要无限绑定，一旦要是万科出了问题的话，你们这些人就得倾家荡产， 这叫合伙人，因为你出的钱很少嘛，你跟整个万科的资本市场中间的股东比起来，你出的钱只占很小很小的比例啊。他们估计出的钱的比例连1%都不到，因为加了杠杆之后才占到5%到7%嘛，对吧？但是你分享利益的时候没少，但真正的风险来的时候，你承担了吗？没有啊。万科这两年亏损了1300多亿，那么这些管理层他承担得起这个风险吗？承担不了啊。而且他制度设计上来讲啊，他们也都承担的是有限责任，了不起就把自己当时那点钱亏光了，完蛋了嘛。包括他们的跟投项目也一样的，都是在表外拿杠杆过来投资的，都是用了公司的钱给他们投的，最后是公司为他们的所谓的风险买了单，收益全装到了他们自己的口袋里头，这哪是合伙人制度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变相的老鼠仓制度啊！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所谓的万科内部的腐败，你可以看到了，其实就算是这个合伙人制度，也没有满足这些所谓的职业经理层内部的贪婪，他们无论通过彭金所，还是通过自己的财务公司定向给万科自己最好的项目去贷款，截留这个项目的利润，然后装到自己的腰包，都没有体现到万科的合伙人的制度体系里面去，都是通过表外循环，悄咪兮兮的把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头去了。那这个也就说明，所谓的合伙人制度并没有形成一个足够的激励，他们的胃口远远大于事业合伙人这个制度能够给他带来的收益。那你想想那个新土木公司是吧，就把这钱450万的装修款搞了4400万，剩下的将近4000万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头去了，这哪是事业合伙人呢？这不就是老鼠仓吗？这不就是在盗取整个全体股东的剩余索取权吗？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其实从纯粹的制度角度来讲，它也是失灵的。你比如说他那个跟投项目，一开始说啊，跟投的时候，他们这个跟投最后为什么在市场下行的时候完全出了问题呢？因为这房地产有周期，对吧？当房地产进入到下行周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是回款，你把这房子赶紧卖出去，回款了你就能活下来。所以在18年19年的时候，余亮在自己的公司里就讲了要活下去嘛。为什么？因为底下这些项目方不愿意尽快降价回款。为什么不愿意降价回款？因为他们都是加了杠杆在这个地方跟投的，跟投之后呢，一旦要是降价，降价之后也就意味着劣后他分不到一分钱，分不到一分钱，甚至有可能他跟投的这部分钱都要彻底亏光。那么这些内部的这个项目的人就宁愿把这个项目啊变成一个僵尸项目，他也不愿意降价，因为僵尸项目将来还有可能这个钱回来之后他还能分得到。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这个所谓的内部合伙人制度并没有起到风险共担，反而通过自己的局部利益劫持了整个公司的利益，使得公司的风险放大了。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整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体系啊，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内部人控制体系。为什么是一个内部人控制体系啊？因为我听到的消息，就当年他们在这个项目跟投的时候都是挑那些资金回转比较快的，然后那个利润比较高的项目去跟投嘛，因为他们内部的人是知道这个信息的呀。然后一看要是不好的话，这管理层可以提前兑付，把自己那个风险的钱赶紧拿回来。那这个不就是内部人控制吗？所以在一个现代企业治理的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了啊，就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实际上管理者的道德自觉是非常不可靠的。这里我这里还给大家讲一个信息啊，万科里头有一个独立董事叫刘书威，熟悉中国新闻人都知道啊，就刘书威是一个公众人物啊。当年2001年的时候啊，他不是当时质疑蓝田公司那个财务造假吗？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不能再给蓝田贷款了，结果蓝田威胁他。我们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面对面栏目王志采访他，那标题的名字叫与神话较量的人。刘世威一夜成名，后来当选那一年的感动中国人物。2017年，这刘世威啊就到了万科当独立董事，一年的年薪啊是60万人民币。 那个刘淑薇当这个独立董事之后接受记者采访还讲了，他说我当这个独立董事啊，就是为了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我这个审查万科的那个财务报表就是说，我们审的特别仔细，我们绝对不会允许啊万科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是我们想问的是，从2018年之后，万科就整个进入到了地产的寒冬。这些年万科内部的合伙人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连我这样一个业外的人，我看了几年万科的财务报表，我都能看出问题。而刘淑薇作为一个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他看不出来吗？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在董事会中间为万科的小股东来谋福利呢？为什么没有质疑万科的职业经理层，他们其实在通过内部人的控制在挖空整个上市公司呢？要我看，刘淑薇被收买了，他一开始的工资是一年30万，后来涨到了一年60万，他早就忘了他是为小股东利益维护的一个独立董事。说明什么？就说明在没有一个实际控制人的企业中间，那么这些所有的道德其实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啊，要我说，过去十几年的这个万科的经历证明了一个什么呢？证明了其实在资本市场，在这个企业内部是不存在所谓的乌托邦的。现如今我们再看2014年万科的事业合伙人的宣言，模仿当年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那篇宣言，我们是不是啊觉得其实莫名的讽刺啊？因为其实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啊，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启示是，它其实是以人的善良为本位设计的整个制度体系。但是这套体系啊，最终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跳蚤。而万科的这套事业合伙人的体系，跟当年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一样的，在资本市场中间啊，他们其实假定自己都是道德楷模，假定自己都是为公众和股东谋福利，最终呢，把万科这家公司带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们呢，过去的30年也是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也是跳蚤。现实的残酷性向我们证明啊，在现实生活中间是没有乌托邦的，是没有理想国的。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都是自立的，应该有一整套的监督体系。其实一家公司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实际控制人。当年宝万之争的时候，姚振华如果要是真的夺下了万科的实际控制权，你想想，他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说不定他其实就能避免这个职业经理层这种内部人控制的弊端。说到底，就是我们把人性假定为恶还是假定为善。我们在生活中啊，我们尽量相信别人是善良的，但是我们在制度上一定要假定每个人呢，其实都是有可能作恶的。否则就像今天万科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一样的。所以啊，在我看来啊，万科的衰落实际不仅仅是这家公司的衰落，是那一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啊营造出来的那种道德光环的覆灭，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理想国的覆灭。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故事的一道菜，
谁能和手工送红烧肉花来纪念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属于一碗红烧肉。
来，欢迎有请我们红烧肉的男主角。
我就是那个疯传的那个黑暗料理。
他要证明他做的没有那么差，这次要做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据说技术进步了。
喂，臭爷，还有你教练吃的什么道？
好，好，好，好，
料子是准备好了。
改刀备菜，
这种大小适中的，我的特色，我的处理风格来讲，简洁，能够做到红烧肉的特色，也是简洁。
第二步，五花肉焯水去腥，
放一点料酒进去，水开后撇去浮沫，捞出备用。第三步炖肉，
炖的时候，姜，
再放点花椒和八角。盖上锅盖炖煮20分钟，
这就炖了20分钟了，然后火
点吗？
对呀，你是煎煮是吧？嗯，对，糯呀，柔嫩呐，分成了两种嘛，一种它是煎的，就是不是那个。
第四步红烧，油热放糖炒糖色。
我原来当你客户的三次客
户，做糊了。
不过这次的炒糖色很成功，道路声称蚝油、 豆腐乳，爆抽上色，翻炒均匀之后加开水没过肉，滤后放入南瓜，
红枣，
大火炖，炖至收汁，
香喷喷的红烧肉出来了。怎么样？
颜色还不错。
忙活了有什么用啊？你还出现？
很期待，很多年没吃过了，再加上我又饿着肚子没吃早饭，所以我估计应该不会太难吃。
你看我现在就已经饿了，
最后倒点白醋增香。
我对现在都很满意，再来看看。我这个店呢几年不吭气儿，一年年给它露一把。
美味的红烧肉做好了，是不是相当诱人呀？
吃点白肉就加第二块，你这种姿态就是最大的奖赏。
我吃到停不下了，
我应该能把那一盘都吃了。那我熬的减肥呢。